弟兄姊妹早晨，我高兴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自己的话语。同大家分享的话是撒母耳记三章十到十九节，因祸得福的福音。撒母耳记开头描述的是一个齐人以利加拿，他有两个老婆，一个有儿有女，另一个呢就无儿无女。虽然以利加拿很爱锡无儿无女的妻子哈拿，但哈拿很想为以利加拿添丁，一来可以为以利加拿是继后香灯，二来呢也可以显啲颜色俾嗰个大婆睇到。大婆因为哈拿冇儿女嚟到苦待佢，哈拿知道是耶和华神叫佢冇得生育，所以佢上圣殿求耶和华神顾念佢嘅苦情，赐俾佢一个嘅儿子。哈拿喺圣殿度日夜嚟到祈祷，祭司以利从神嗰度得到默示，佢话俾哈拿知道神已经应允佢嘅祈求。耶和华神藉着哈拿嘅祷告改变佢自己嘅心意，让哈拿怀孕，叫佢生下撒母耳。撒母耳嘅意思，根据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节咁样话：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换句话讲，撒母耳嘅出生系人求翻嚟噶，系人祷告嘅结果。旧约撒母耳记嘅历史背景，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记载是士师的时代，而士师的时代是神他的子民陷入最混乱光景的时候。那时那些属灵领袖，譬如摩西啊、约书亚，那些已经先后离世，而以色列的未来的君王，譬如说大卫、所罗门王，那时候仍然都未出生。所以当时神只能够藉着一些属灵分量不是很够班的士师来到带领以色列民，士师的分量不是很足够，领导能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很清晰地告诉我们知道士师时期那个的真实的光景，简单中肯地表达了出来。大家可能有问题问，在士师这个时期，一个这么混乱荒凉的光景里面，怎至结束呢？什么时候至结束呢？什么时候只可以达到那个的荣耀国度的降临呢？撒母耳记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答案。撒母耳就是上帝兴起要转移那个年代那个代表人物。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就是改变时代历史的转捩点，因为撒母耳就是当时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就是当时最后一位的士师。撒母耳的出生是源自于他母亲哈拿他不孕求子那个的圣经的记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原来在圣经里面曾经有好几次是描写到不孕妇人她最后能够怀孕生子这个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是相当之重要的。我们看看几个例子，好像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的妻子也都不能够怀孕生育，结果耶和华神他亲自插手，让那个早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撒拉，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出生的利百加和拉结，他们先后能够生下仔女。这绝对不是历史的意外，是要表明新时代、新国家、新的开始。这个开始是完全建基于上帝的恩典，绝对不是人为的偶然。旧约是这样，新约都有，路加福音记载了当年主耶稣出生的同时，施洗约翰 佢嘅父母撒加利亚同埋以利沙伯，佢哋亦都系本嚟一对唔能够生育嘅夫妇。但系为咗表明主耶稣新时代嘅新开始系神嘅作为，佢哋奇迹地咧系生下咗施洗约翰，亦都后嚟表明咗童贞女玛利亚生下主耶稣嗰个嘅真正嘅意义。而撒母耳嘅母亲哈拿本嚟亦都系唔能够生育，后来因为耶和华神的介入，他愿意听人的祷告，显明了神要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改变以色列家的命运，正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今天早上让我们从撒母耳记去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哈拿千辛万苦向耶和华神祈求，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最终哈拿得偿所愿了。那是不是应该给一个温馨而可爱的童年给撒母耳呢？我们想看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从圣经里面看到神呼召撒母耳究竟做些什么呢？他未出生，他的母亲就将他奉献了给耶和华神，即是要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日后究竟让撒母耳成为祭司呢，抑或是先知呢？神究竟要撒母耳担当乜嘢嘅职份呢？呢个系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撒母耳呢个角色，我哋睇咗啦，睇咗好多次添。究竟同我同在座各位弟兄姊妹有乜嘢嘅关系呢？我哋首先睇下撒母耳嘅童年。好多人以为撒母耳嘅童年咧一定好温馨、好可爱。因为撒母耳咧系母亲哈拿咧系拼命咧向神求翻嚟嘅。当我哋小心去睇落去嘅时间咧，睇撒母耳记一路由第一章一路睇落去嘅时间，尤其是一到第三章嘅时间咧，可能知道咧，其实撒母耳嘅童年咧并唔系咁温馨、咁可爱嘅。我首先睇下咧，撒母耳记上一章22到23节，撒母耳嘅父亲以利加拿。在他未夠一歲的時間，是未夠一歲的時間，就想送回去是回聖殿來到獻祭，即是還神，還說是想他擺住在聖殿來到是侍奉神。不過他妻子哈拿是不捨得，想等他是斷了奶之後才上聖殿。這樣的時候，哈拿就可以是比撒母耳留多在他身邊一段的日子，留多一段的日子。咁留多幾多呢？咁聖經就話咧，就係留到咧佢斷奶之後。嗱，根據當年咧猶太人嘅習慣咧，嗱，因為嗰陣時咧只係有人奶嘅啫，冇奶粉、冇 baby food， 亦都冇其他嘅代用品。咁所以小朋友咧係可以去到3歲咧先至戒奶，即係話咧撒母耳最遲咧係3歲咧先至送到咧係聖殿咧係還神。但係在座有小朋友嘅父母都會理解到。3歲的小朋友有几咁懂事，就要好像过着孤儿仔的生活，你们为人父母的舍不舍得呢？大家觉不觉得这样是温馨？还有当年圣殿的地方是早期敬拜上帝的，完全没有华丽堂皇的装饰，只是一个类似帐幕的地方，非常之简陋。一个3歲的小朋友孤单的在这个地方长大，而且没有妈妈照顾，一年呢只可能见妈妈一次。因为圣经这样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9这样说，哈拿每年去献祭的时间才见到撒母耳，还有送一件小小的外袍给他穿。不单止是这样，原本在他家庭的地位，撒母耳都被后来的弟弟妹妹取代了。耶和华神好眷顾哈拿，哈拿生咗撒母耳之后，陆续有嚟，生完一个又一个，上帝眷顾佢，俾佢生多咗3个儿子，2个嘅女儿。圣经记载咗喺撒母耳记上2:21。撒母耳身为大儿子，却要长年离开父母，而父母嘅爱冇办法，都只能够留晒俾啲细佬妹。而呢个嘅小朋友，这个童年嘅故事。相信在座各位都看到一啲都唔温馨，一啲都唔甜蜜。当耶和华神喺梦中呼召撒母耳嘅时候，撒母耳几乎当咗以利系神。当神 先后两次呼唤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不知呼召他那个是上帝，因为那时候神的默示很少，撒母耳也从来没听过神的声音，他因为未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也没有直接的交流，很自然地以为叫醒他的是以利，所以他走到以利的床头跟以利说我在这里。其实这一点也反映了撒母耳没有人可以倾诉，除了以利之外，一个没有人倾诉的小朋友，你说他温不温馨，可不可爱呢？在另一方面，当圣经记载门徒被呼召的时候，其实都是几一般，都几令人惊吓的。不过呢，跟着来的安慰呢也都马上临到。我又看看几个不同的圣经人物，他们被呼召的时间究竟发生什么事。譬如说摩西，摩西他在何烈山被上帝呼召，周围有荆棘大火，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三章二到四节。但是摩西他站的地方却完好无缺，而耶和华神还不断地去安慰他。最后耶和华神还给了一支杖给摩西，叫他好好去行神迹，出埃及记四章十七节。神俾佢随时嚟到行神迹。如果我是摩西，或者在座嘅弟兄姊妹摩西，咁样嘅呼召，惊极都有限。我睇第二个圣经人物，以赛亚。以赛亚喺神嘅圣殿里边被呼召，当被呼召嘅时间，又有异象，门监根基震动。呢、这个记载以赛亚书六章四节。门监根基震动，好明显就地震啦，仲要有烟云。耶和华对以赛亚讲明他有什么的任务，就是要宣讲审判的信息，唤醒最终的百姓，然后又告诉他知道他的任务一定失败，因为百姓会拒绝回转。耶和华神讲明这些东西给他知道，虽然讲明你的任务一定失败的，但是因为以赛亚知道耶和华神一路在安慰他，相信如果你或者我是以赛亚的话，亦都是惊极都有限。旧约讲完，新约保罗大家熟悉的啦。保罗在大马色被呼召，又是有异象，天上发光，四面的光照着扫罗，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九章。扫罗吓到扑在地上，跟着还麻麻对眼，三日三夜没得喝没得吃，但是上帝三日之后安慰就临到，他使用阿拿利亚来到安慰他。保罗结果不单止看得回事，还有是什么？圣灵充满。如果我肯定自己能够圣灵充满的，无论上帝给什么的托付给我，我也是相信惊极都有限。在你面前的这个小人物，他的呼召一样是这么惊吓，不过上帝他的安慰也都很快临到，结果这个小人物当然又是惊极有限。四年前，2008年的4月21号是星期一，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遇到一件惊心动魄的交通意外，令我对自己熟悉的生命和为主奉献自己有一个全新的领会。当日我由温哥华揸车行落屋桥，谂住驶翻入去 Richmond。当经过 Sale Road 嘅出口嘅时间，预备翻屋企准备一啲嘅文件嘅工作。我嗰几日嘅身体都唔系好舒服，感冒同埋有啲咳。朝头早咧，亦都咧系饮咗咳药水。当架车驶到去屋桥，行出路 X38个分叉口嘅时间，预备驶入 Sale Road， 我再次咳。咳到好似断咗气咁，甚至好似自己觉得失去咗知觉。我唔知道自己失去咗知觉几耐，可能只系几秒钟嘅时间。当我恢复知觉嘅时候，我嘅车已经冲到去马路嘅尽头，即系 Sale Road 嗰个 T 字嘅路口。 我不知道當時的交通燈究竟是什麼顏色，我只能夠本能地扭踩和大力踩 brake， 可惜為時已晚，我的車已經衝了出去安全島那裡，就快衝出去對面的馬路。不過因為我剛才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扭踩，還向右手邊去扭踩，我的車就鏟了上安全島，然後打橫，因為我扭踩嘛，打橫咁撞咗上去嗰個燈柱度。近車呢個位置猛烈咁撞上燈柱，我架車因為撞力非常之厲害，我架車完全就報銷咗，即係 total lost。而我就奇蹟咁樣完全冇受傷，喺我感覺嚟講，真係夠曬驚嚇。跟住嚟嘅安慰係點啊？當時我記得我好清醒咁樣落個車，但係即刻有人走上嚟要照顧我，係一個講流利英語嘅亞裔嘅男士。我記得佢從一架工程車度走出嚟，架工程車我記得係個 Jeep 嚟嘅，但好奇怪呢個工程車嘅車頂有警號，但係警號同警車嗰啲警號唔同。這個男人還要穿著反光衫，腰還有個腰包，很明顯他應該懂得救傷。他叫我先回到車後尾箱那裡，即是那個 passenger 後面那裡是坐下先，問我一輪呢，我現在覺得都挺好笑的問題。他問我叫什麼名字，他問我出生日期幾時，他問我住在哪，其實我說什麼他都不知道我答對還是答錯的，他都不認識我。那他接著呢還用一個很通常救傷人員所用的方法，問我有幾隻，即係舉手指俾我睇咧，有幾隻手指。用佢腰包裏邊仲有電筒，用個電筒仔照我對眼，然後跟住咧用佢隻手指嚟到叫我對眼咧跟住喐。好明顯啊，睇下我咧係有冇事。然後跟住咧仲落車叫我上企翻起身，然後跟住咧係摸我手手腳腳同埋我條頸有冇事。喺呢個時間，救護車同埋消防車先後先嚟到。而呢位嘅亞裔嘅男士，佢淨係話一定要叫我上救護車去接受檢查，唔好以為而家冇痛就冇事，一定要入到急症室嚟到俾醫生檢查，以免有後遺症。然後佢就翻上去佢個有警號嘅工程車度開車走咗。當時我仍然都係好驚，完全唔記得問佢叫咩名，甚至係冇多謝佢，甚至你而家問佢。你現在問我他的樣子是什麼我都不知道，不知道會不會是在座某一位的弟兄。很明顯這位是從上帝而來差派來到安慰我的天使。這次交通意外發生在一個電光火石之間，讓我體會到生命其實是很脆弱，無論在我生命裡面擁有什麼，一眨眼間，一切都可以成空。既然如此，我仲有咩需要執著？既然係咁，我仲要執著啲乜嘢？生命既然係可以咁脆弱，根本唔可能掌握喺自己手裏邊嘅時候，上帝要攞翻條命，根本非常之容易。但係上帝卻要我繼續活喺呢個嘅世上。必定有佢特別嘅旨意。發生交通意外嘅之後嘅第四日，就係一連三晚大溫哥華培靈會。我記得當年嘅大會講員係邊雲波先生，當年嘅主題係他為我死，我為他活。邊先生同我哋分享嘅信息，配合埋四日前之前嘅發生嘅交通意外。加上被上帝差派下来安慰我的天使，很明显是上帝对我对这个小人物的一个呼召。由那一刻开始，我对侍奉上帝的路再没有任何挣扎，只有顺服。因为上帝很清楚地向我指出，我这条命是在上帝的手里面，既然他执回我的命回来的话，我就自然要懂得放手。我的生命由上帝来到掌管，我的生命就是为侍奉上帝来到 生活。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件足以令我死亡的交通意外，当然不是偶然。我再不可以说我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来做借口不去侍奉他。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保罗亦都是这样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是死不去，是上帝执回我的命回来，以后活着可以做些什么？除了为上帝而活，我们还可以怎样呢？我们知道摩西、以赛亚、保罗他们的呼召都是同样有一些超自然的异象发生了，然后就有从上帝或者是他的使者差派下来安慰的声音，声音让摩西、以赛亚、保罗清楚知道这个呼召从上帝而来。在你前面这个小人物，从上帝来的呼召亦都是先有异象，跟着有神迹，有安慰，给大家了解到上帝的呼召是很清晰，绝对不会拖泥带水。我们看回撒母耳，我们看回撒母耳的呼召又怎样？对于撒母耳来说，上帝直接跟他讲说话，其实非常震撼。你想象一下，上帝如果直接跟你讲说话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非常震撼。咁神呼召撒母耳咁震撼嘅时间，一定系大有作为。咁究竟呼召撒母耳做乜嘢呢？我哋睇下撒母耳喺圣殿里边要跟随嘅系以利。以利系耶和华神嘅祭司，着住以弗德嚟到侍奉神，着住以弗德嚟到侍奉神。以弗德究竟系乜嘢呢？以弗德就是大祭司在献祭的时间所着的祭司袍，是特别名贵或者叫做祭服，但祭是祭司的祭，镶有宝石，亦都镶有金牌。当年撒母耳入圣殿，他说要跟随以利，即是学习做祭司。我再看看经文，经文都这样说：耶和华还是小朋友，小朋友的时候，他就穿着用细麻布做的以弗德来到是侍奉神。因为小朋友可以不要穿得那么名贵，就用这个细麻布。但很明显就看到撒母耳应该被呼召做祭司，撒母耳应该被呼召做祭司。但我们看看经文，除了是撒母耳记上二章十八节这个记载他是做祭司的职份之后，跟着没多久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这样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但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撒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改变了，当他大过了之后，原来呢撒母耳长大之后呢被呼召是成为先知的。或者这样说，上帝要呼召一个曾经是祭司的撒母耳去担当先知的职分。我还没继续讲下去之前的时候，我们继续看看的就是那祭司和先知的职分有没有分别呢？在旧约里面，祭司是代表神，将神的福气话到给以色列百姓知道。祭司的工作是要传达神的信息，讲祝福的说话。祭司即是人在神面前的代表，享有特权来到在神的面前代表百姓，向神献祭，向神祈求。而先知就是由神所差派下来的代表，先知通常他们自己有异梦，有异象，然后从中领受从神来的启示，或者直接领受神的说话，然后将他自己所领受的藉着言语或者行动来到传给百姓知道。 先知的本分，是要将神的旨意来到宣示给人看到，用道德和属灵的原则来到解释律法，为的是要斥责犯罪的行为，呼吁百姓遵守律法。所以先知特别重视道德和属灵的本分、责任和权利。相反，祭司就比较来讲是重视礼仪、节日、律例，注重人必须藉着祭司先去到神的面前，代表神、代表百姓向神来到献祭，他会为百姓来到代祷，是要将祝福带到给老百姓，这个是全福音的代表。先知他是相反，他们可能要讲的是和音。什么是和音？什么是和音？神要藉着先知的说话，话到给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将会受到审判。而当这个审判来到的时间，就是历史的新开始。神他说，他要审判自己的子民，这些警告说话，是上帝要先知负责向老百姓传讲的。而撒母耳就是历史上第一个的先知，他传的是和音，因为他告诉人知道神会审判人。记得刚才讲过吗？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在这里大家都看到他是第一位的先知。这个的演变正正是说，为什么说撒母耳他的工作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转捩点的原因。撒母耳他身为祭司，然后变为先知，又讲福音变为讲和音，这个就是撒母耳他的身份让历史上的改变。撒母耳记上三章十到十四节，十到十九节是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是读了个经文。在这里看，撒母耳终于知道呼召他那个是耶和华神。其实神亲自向撒母耳讲说话，是非常大的福气，是撒母耳的荣耀。不过撒母耳听到的说话却并不是那么听得入耳，因为讲的都不是好东西。因为耶和华神要审判以利一家，因为以利两个儿子作孽，在经文里面这样说。他两个儿子作孽，作什么孽呢？他们将本来用来献祭的肉据为己有，又拿走了用来献祭的脂油据为己有，甚至他和会幕前工作的妇女行淫。而以利一家对神的警告亦都是无动于衷。以利他都无能力管教两个儿子，以致耶和华要出手去审判以利一家。耶和华神向撒母耳宣告的是要审判以利一家，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的和音，不是福音，是预告话到给人知道上帝对罪那种的执着，是绝对不容许罪在人的当中。上帝为爱我们的缘故，会先警告我们，给机会我们去悔改。但是当我们劝极都劝不听的时候，上帝没办法不出手去审判我们的罪。而耶和华就要撒母耳，他担当先知的角色，他要撒母耳向他的子民宣告审判以利一家。耶和华要藉着撒母耳的口，将审判以色列人的说话让他们知道，尤其是要告诉以利知道。这个就是撒母耳从神听到又要传开他的和音。撒母耳开头都不敢告诉以利知道， 神究竟跟他讲过什么，但是以利鼓励他，安慰他，结果撒母耳就一五一十咁啦，系将呢个嘅祸音啦，系话到俾以利知道。以利好特别咯，明明神嘅说话系要审判以利一家，咁但系好安然咁接受呢个审判，而呢个审判啦，结果一句咧系都冇落空。结果呢一句咧系都冇落空，喺撒母耳咧系最终嘅时候咧系。被咧係犯罪啦，而到咧係被除去。撒母耳佢一生最早期認識同埋尊重嘅以利，最終遇到審判，以致全家敗亡，明顯係一個非常可怕嘅童年經歷。無可否認嘅事實係，耶和華嘅説話，我哋好多時都知道係帶有福氣嘅。不過原來剛才我哋同經文裏面睇到係會帶嚟禍害。圣经上的先知其实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很多教会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只是很多的感恩，很多的感恩的祈祷会，人人可以在这里数算主的恩典，但是对神的祸因却很多时敬而远之，尽量少提少讲。难道二十一世纪的上帝只会祝福我们？上帝今天难道不会降灾给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再犯罪，这个的能力都要被我们故意去贬低吗？旧约第一位先知是撒母耳，最后一位先知是马拉基，其实他们所传的都是祸音。神绝对有资格来到审判他的子民。不过有人说旧约就啱啫，新约好像不好啱的噃咁样。因为呢，我们看回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九章，主耶稣谈论一个咧系生来黑眼嘅人，佢嘅黑眼，主耶稣就话未必因为佢自己所犯嘅罪，亦都未必因为佢父母所犯嘅罪，佢嘅黑眼只系为咗显出神嘅荣耀出嚟。有人就咁去解释呢段经文，就话人面临嘅苦难唔系因为人嘅犯罪，唔系因为上帝嘅审判，即系话神唔会审判人。但是经文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意思，是因为我们误会了主耶稣基督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只需要看看约翰福音九章跟着下来的同一章的经文，麻烦帮帮我，同一章的经文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个才是经文的真正意思啊！上帝差派主耶稣基督下来，不单止赐救恩，亦都会审判这个世界，叫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个才是指向于上高九章一至三节的意思。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一至六十节，大家相当熟悉的经文。阿拿利亚、阿非勒夫妇二人因为私吞卖田产的银价，被门徒指他们是欺哄圣灵，之后他两个先后是被神击打致死。这个都是神对人犯罪的审判，即是说在新约的时期，主耶稣不是只是赐恩典给我们。我们看回当日，当日的时间是教会初期黄金的时间，圣灵降临，很多人信主，人人爱主，凡物公用，有余的就给人用，我不够，自然有人供应给我，是一个相当温馨美好的时间，是一个被供应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时间。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却没有忽视人所犯的罪，他要彰显公义，斥责假冒为善的这对夫妇阿拿利亚和撒非勒，因为他们欺哄圣灵，结果死路一条。誰說新約時期沒有審判？今天沒錯，我們是基督徒，是處於恩典的時代，但我們不能夠輕看上帝放在我們身上所有的經歷和困難。我們有沒有將這些困難和經歷理解為上帝的審判和提醒呢？難道今天上帝不能夠審判我們嗎？911的慘劇，311的日本大地震，512的汶川大地震，2003年沙士一役， 非典型肺炎疫症蔓延全球，而1981年开始起的艾滋病的流行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可不可以是神对人的审判呢？当然可能是，因为人的而且确犯了罪。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只是将个指头指向那些我们认为犯了罪人的身上，而不指向自己的身上？在圣经那里看到，我们有没有看到经文和自己的遭遇很相似？自己有没有犯了同一样的错误？神有没有在当中提醒我们？如果有的话，大家会不会同意我们是因为害怕上帝的审判而跟从圣经的说话？人需要自省，自己所遭遇的是不是因为自己犯罪？如果真的这样看的话，没有人能够否认上帝今天是可以审判我们。上帝今天是可以审判我们。当然，我们都渴望神的同在，但大家有没有想过神的同在，祂的圣洁的临在是不容许罪在当中？换句话说，神的临在是会除罪，是带来审判。我们羡慕伊甸园的光景，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亚当吃禁果会落得如斯下场？亚当他一人犯罪，却要全人类承担他犯罪的恶果。一人犯罪，可能是要众人为他承担犯罪的恶果。以利两个儿子犯罪，受罚的是全以利一家人。犯罪的是以色列某些人，受罚的是以色列全国的百姓。撒母耳受呼召，全港的是人犯罪的恶果。如果百姓仍然都不醒觉，神的临在就是审判，审判就是灾难的来临。撒母耳希望以色列百姓明白的就是，只有脱离罪恶，审判才可以远离以色列人。上帝的审判从撒母耳长大之后就应验了，所以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和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即是说，以利一家被耶和华神降罚，犯罪的以色列人怎能够例外呢？他怎能够避免审判呢？除非悔改。所以跟着呢，以色列人呢，可惜还未醒觉。虽然撒母耳向众以色列人宣讲了神有关的默示，结果神没办法不再次临格审判以色列人的罪。住在犹大境内百事麦地的利未人，他们竟然公然地违背神的命令。他们只是出于好奇偷看了约柜一眼，结果就被神击杀70人。而以色列的老百姓因为看到神的击杀来到哀哭。神圣洁的临在实在是一点都不讲得少。千祈不要以为神的临在，神圣灵的临在，就等于你请个朋友回家坐下，喝杯茶，吃个包，吹下水，朋友走了，等于什么都没发生过。千祈不要以为这样，神圣洁的临在是严肃的，是会带来改变的，是不讲得少的，是叫我们认罪悔改。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最大的罪是敬拜偶像，他们要悔改的是以后要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撒母耳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很实在。只要是有罪在人的当中，耶和华神他绝对有机会给我们回转。但是当我们屡劝不听，神的审判是一点都不讲得笑，是一点都不会客气。所以撒母耳在7章3至4节这样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阿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腓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力和阿斯他录，单单地侍奉耶和华。阿斯他录是迦南人的女神，亦都同类似咧，系巴力，外邦人拜嗰啲巴力。留意神嘅审判
唔係發脾氣嘅，啊唔係因為佢唔高興啲乜嘢。其實調翻轉，耶和華神佢所同我哋傳講嘅係慈愛嘅信息，一路都俾機會我哋回轉跟隨佢。因為咁，撒母耳雖然所傳嘅係禍音，但係佢卻要人知道神已經喺歷史上度工作。神已經在歷史上工作，以色列人唯一可以做的，他的回應就是讀歸向獨一的真神。上帝給我，給在座各位都有不同的經歷，這些不是咒助，這些是恩典，是要叫我們回轉歸向神的恩典。神今天怎樣在我們生命裡面工作呢？我們明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有某些遭遇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呢？我們感不感覺到上帝祂的臨在呢？神每一天為你為我來到工作，我們願不願意回轉呢？我們有沒有曾經答應過神某些事情，我們卻到現在都沒有去做到呢？我們有沒有拜其他的神呢？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没有崇拜其他的偶像呢？我们有没有犯了奸淫的罪呢？我们有没有向神向人承认过犯了什么罪呢？我们是不是只是懂得在事事顺境升职发财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间来到感谢神，但对神给我们的警告，神给我们的经历，我们完全无动于衷，认为这些警告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呢？在这个时间，让我们低头去思想一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提醒？我们一起低头，将这些时间恭敬的求上帝去感动你，让神跟你讲说话，以至到大家能够跟神有一个更加亲密的一个联系。我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来都没有放弃你的子民，仍都愿意教导我们，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回转。纵然今天我们没有站起身走出来，亦都喺度求天父上帝，你拆毁我哋生命里边，让我哋同天父上帝你隔开嗰个篱笆，让我哋有机会完完全全嘅回转。呢个一个重要嘅时刻，求主你俾机会我哋回转，求主你俾机会我哋再一次同天父上帝你恢复关系，让圣灵洗涤我哋嘅身心灵。让我能够远离罪恶，我们单单预备你的灵，神圣洁的灵，脱离罪恶的灵，临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以到我们满有能力满有力量去远离这些的陷入罪恶的引诱里面，以至到我们真真正正能够步入圣洁的当中，让我们所蒙恩的完全是得到上帝你自己那个的荣耀。我们这样去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麻烦大家。